秦刚下台了。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消失许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长秦刚7月25日变成了前外长。自6月25日在北京与斯里兰卡、俄罗斯和越南官员会面后，世人就不曾从任何媒体的报道中见到他的身影。这个奇怪的现象不但让对岸网民热议，更是国际政治关注的焦点。毕竟那种量体的国家，其对外门面的头人就这样毫无声息，绝对不是一件合理的事情。中国的网上也好，西方的媒体报道也罢，对于秦刚就这样消失在外界视线的解释，主流的说法就是健康问题与作风问题。疾病跟小三成了秦刚不见淡的缘由。对此，中国官方没有任何确定的评论，有的只是莫名其妙的沉默，外界只能继续猜下去。但就在该国外交部网站关于外长简介删除秦刚讯息之后未几，7月25日，中央电视台在晚间新闻联播中就宣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秦刚免职的决定，遗缺由前外长王毅接任。对于秦刚，我国政府有多关心，那只能说 who care。 民进党嘴说抗中保台，但基本上做的都不是这话该干的活。现在稍稍愿意抬头看清楚的中华民国国民，其实应该都理解，抗中保台不过就是一句屁话，它最大的作用就是选举骗票。自李登辉时代起就是这个路线。李登辉对于两岸，事实上也就是用来巩固其自身权力而耳，无论台独、两国论，事实上他都是用嘴说说，从未敢真切实践。搞两国论，在他的任内却从未裁撤自己在民国79年成立的国家统一委员会，讲台独，都是卸任后再吹，当党政军大权在手时却啥也不干。这就成了他传承给陈水扁、蔡英文两任总统的心法。但说白了，你要这样玩政治嘛，本质就是骗，也算合理。可国家安全不应该这样。两蒋时代所谓的匪情研究，基本上就是凭借着中华民国在历史、语言与地理上的优势，得以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出深入且合理的情报探寻与分析。无论以什么方式，透过情资上下游的整合，过去我们对于对岸情报的掌握显然比今天要深刻不知凡几。无论是军情动态、人事更迭，甚至是公维密辛，我方的相关机构都可以有一定程度的把握。然而自李登辉之后，在去中国化与一昧否定两蒋的选举需求下，匪情研究日渐没落。更不必说李登辉、陈水扁两人两次为了选举都大嘴巴让我方的情报部件曝光瓦解，情报员在敌后被捕。至今能拿得出手的对岸情报有什么？每次人家禁运我方的农产品，媒体都用突然来形容，农委会除了马后炮外，就只会拿税金撒出去。显见我方对于对方的动态基本就是两眼一黑。此次秦刚落马，除却网络与西方媒体的报道外，准不定我方国安高层连秦刚的背景都是读报或对岸网络上看来的，还相信他是1934年任中共总书记的博古秦邦宪的孙子了。作为晋升速度最快、外交资历最浅的中国外长，秦刚能得此位，说白了就是他在习近平身边所致罢了。作为收割中共改革开放成果的领导人，习近平得以大国元首之资与国际强权互动，自然要比前任们讲究许多。而秦刚当时作为礼宾司长，彻底拿捏了习近平的心思，把相关事务办得妥妥的。而他的骤然升迁，其实不过就像文革时期的王洪文那般，没底子，缺历练，身上就只能对领袖忠心到底罢了。 而他在那样消失后满月时下台，我国高层难道就只能依靠着石板民夫那种恐被送到秦城监狱的分析吗？一个如此重要的位置，这样奇怪的人事异动，要说不涉及中共内部权力内斗的话，那就太奇怪了。可我们政府的高层对此能了解多少，掌握多深？事实上，无论是抗中保台，甚至要搞有中护台，口号是一回事，但国家战略对于中共的最高指导原则本就应是知己知彼。可台湾，要么是对中国一昧的独揽，要么就是对人家一昧的吹捧，但人家窝里真发生什么，我们压根就不明不白。这样的现实，要抗要有，说穿了自己都没有主动权。你不研究敌人，敌人却对你了如指掌，两方距离如此之近，谁能安心？